欢迎收听布克新闻，我是苏鹏，
我是 B 边。
B 边，
嗨，
最近哦，看你咧做行程呢，
是安怎？
定定咧出国，
四处飞、
啊，
也都是去一样的地方。
不会啊，这个不过这样讲有点拍摄，我自己去年去日本去国抓，
你有嘛？你比我去个去个几届？
不过去做事啦。
哦，对啦，你工作比较多，我拢尽量去佚佗、
啊。你去佚佗，你去韩国，我去日本嘛？
对啊，对啊。
我们讲啦，讲到这吼、個，想看卖就讲啊，刚有啥物所在是你去过，啊，不过你即马感觉讲吼，可能淡薄啊遗憾，可能拢再也没有那个机会去的地方。
有两个，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
上海跟香港
对
是港姐的所在，
拢是中国，
有拢是中国。
在我的心中，他们是以城市独立在我的那个心里的。哦、对，
所以就讲上海跟香港是你即马感觉你家己无多去的所在。
对啊，
啊，你有去过？
有去过，香港去过一届、哦，上海嘛是去过一届。
哦，是多一届去，什么时候去？
上海较久啊，2014，香港是2018。对，那是我最后一次有去中国这个地方。
不过比我较好啊，因为我想要去的时候就没机会啊。
你是当时有去过？
我没去过啊。
香港你没去过？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到这边去也不爱去，那时候已经好像是2014年以后了。
哼，
对啊，然后我太太那时候就说她跟她妈妈说要去香港出头啊。
哼
哼，啊，我想想就说啊，这个318学院那时候已经不干了啊。然后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大家一起去玩，然后我被原机遣返，这样就
或者是你没被回来嘞？他们有办法回来，你直接被留下，那怎么办？
对啊，所以会觉得说啊，那这样我还是不要去好了。不过听说，就他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蛮多街头运动的痕迹。
哦，我那时候敢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那时候还可以拿港签，就是可以不用拿台胞证进出，不然我从上海回来之后我的台胞证就已经过期了。然后后来我们的台胞证是从那个一本的改成一张的嘛，改成一个很像身份证的那个卡、嗯、然后因为我不想办那个东西、嗯、所以我就那一次是我男朋友要去发表论文去香港，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然后后来想哦，好，可以办港签，那如果我港签办得过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去，如果港签办不过的话那我就不要去。
所以这是立场的问题啦，
对，
就是说至少我拿这港签至少在感觉上说好像跟他有点区隔。
对，而且好像你去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一定要看你的台胞证、嗯、然后那时候感觉中国也还有要演一下所谓的一国两制这个东西、嗯、因为我那时候赶去也是有看到说那边还是有很多独立书店啊，然后一些雨伞运动之后的店家有继续营业继续留下来，我才敢去。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差别嘛，这几年中间中国跟香港之间就从原来的一国两制现在可以说香港就定是中国的一部分、
嗯
哦、不管在这个政权归属上是很早就决定了嘛、
嗯
哦啊、但是在整个社会文化、啊哦、跟政治控制啊，然后经济统合啊、哦、跟文化的一个我觉得文化比较像清洗啦、哦、就是说都看得到中国对于香港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然后跟实际上的演练啦、哦啊、不过啊，你来看，就讲你准去香港啊，当然你跟我无同款，我都在这个荧幕上面看到香港。不过你实际上你有去过，你对香港的印象是啥？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都市，那个电扶梯快到一个不行哎、欸，那个电扶梯快到我觉得我好像会被甩出去。然后每个人走路真的都好快，因为去过东京，然后也待过台北，也去过。哦，那时候还没去过首尔，可是后来也去过首尔，然后也去过上海，就是去过这种很多大都市，我就觉得哇，香港的步调真的不是盖的。
我说你刚刚说他的脚步走起来，大家走起来感觉比东京更快哦？
我感觉比东京更快
哦，
真的 有一种很着急，而且当家是你去比如说去餐厅就不会那么着急，可是香港是你连去餐厅大家都盖成安刮厚厚，就是、哦、啊被夹下，然后被点下，就是店员会直接菜单甩在桌上，然后就是要你赶快点，然后站在你旁边，就是要你赶快点，赶快看这样子。
哦，所以整个城市的节奏是非常的急促，而且好像没有什么地方是余裕之地。
对，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余裕，然后就连什么叮叮车啊，因为他们不是有那个英国人建的那个在地面上的类似轻轨的东西、嗯嗯、也是，就是虽然它开得很慢，但是整体的氛围就会让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匆忙的都市。
哦，所以就你的看法就是香港这样关好好这样、啊、你还有什么什么喜欢的地方或感觉舒服的地方在哪边？
我很喜欢，因为香港有分上面比较繁荣的，我忘记那个地理名称了，有分上面跟下面两个区块，我比较喜欢下面那一个区块、哦、上面那边比较都市，比较看起来比较乱一点点，就很像是，虽然我没看过重庆森林，但是很像是重庆森林里面的感觉。嗯，对，就那个房子很拥挤，可是下面那一块我记得好像是分成九龙跟
上九龙下九龙，
对，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就等于是好香港的南边、嗯、对，南边那一块相对没有那么急促，但是也还是很、嗯，整个城市是很忙碌的。
其实刘荣这个城市吼，作为一个按照伊嘛讲港都啦、嗯，就是香港就是一个港嘛，嗯、然后就有一个香港港的城市，其实它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确实它有它的特殊性、特殊地位、经贸地位、政治地位，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刚好点暧昧跟这个交错的过程中，变成一个繁华的城市，哦，当然繁华都有代价。嗯、空间的代价就是很逼真的啦，很小的、嗯、大家呢这个节好像在鸟笼里面讨生活，
而且会真的台湾人去到香港可能会真的被它的楼高有点吓到，因为台湾地震太多了嘛、嗯、所以大部分的楼你没办法建那么高、嗯、但是香港真的是每一栋楼都是突破天际的那种程度、嗯、然后加上它马路可能有些马路没有那么大，大马路你就还好，视觉上你往上看你觉得哦楼很高，可是如果路小条一点然后你再往上看，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楼好像会到天堂的那种感觉，
一线天、哦、
对，就是你会觉得哇天空真的是完全被遮住了。
不过说这么多、哦嗯、就说都不管是喜欢或讨厌，但重点是好像都再也回不去了。
对，我们两个应该都没办法再去了。
我是不能去啦，
我应该会被抓，我应该也有可能会被抓走哦。
嗯、不过公差实在的公吼，大家公你觉得狗灰的公，到底你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嗯，哦才会被中国逮捕呢？哦，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嗯，哦、就公、是、基本上在中国政府这种高度人治的社会，其实你没有办法拿捏到标准，哦，就公、是、到底要按哪走会用抓。而且按那走也用力啊，其实你讲不准呐、啊，哦，有可能是这个系统想抓你，有可能是那个系统想抓你，每个单位都有每个单位的企图哦跟目标哦，甚至是政治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于这种啊，不用做文化的啊，哈、哦，做出版的啊，做政治的啊，做产业的，上好的方式其实是最好是不要进入啦，
对，不要挑战那个这个人治国家的权，那个威权统治下的这个权威。
嗯，阿林我就不会嘛，提起大家哦，就是说不只是进入到中国国境，嗯，哦、你甚至连像现在连国泰航空哦，你可能也要小心。
我看到这个访港的时候吓到、欸，哎，我上个月上上个月去东京搭国泰航空、欸，
哎，所以你有可能被这个啊，这个飞机掉头就。
你就直接再回去，只是不让、啊、不让我下，哎，不是他一定要让我下飞机，还是他就让我直接去香港了，很恐怖、欸。
就看你的重要性啊。
哦，还好不够重要。嗯、
对、
哦，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因为即使是这个航空器啦，然后就飞行器也算是国土的延伸哦。
哦，真的、哦。嗯，
所以这个是你，如果各位你各位台独人士要注意啊。
所以我连香港的航空公司都尽量不要搭就对了，
可能都要小心，
因为我搭上他们的飞机，等于。视同踏上香港国土是一样的意思，
对，就跟几十年前这个国民党都曾经派特务去东京抓了个台湾人，然后就丢进轮船再回来一样，对啊，所以你搭他的航空器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
哇、哦，好可怕、哦、可是我们为什么会现在这件事情又好像变得更严重？
嗯，这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今年的3月23号香港实施了这俗称的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那这第23条它本来的用意是要促使说立法要禁止任何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领土的完整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就是说禁止任何、啊、伤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领土完整统一跟国家安全的行为，那就重要哟，内容包括了禁止叛国，不可以分裂国家，不可以煽动叛乱跟颠覆中央政府，最高的刑期都是终身监禁。
哇、啊、我们随便都被放进去耶，因为我们就是煽动叛乱的那群台独分子啊，
这跟这个很多人讲啊，这台湾人就是这样，你只有出生死亡中间有个路滑，
对啊，
只是早跟晚而已啊，
而且他现在是把 那个整个刑责拉到最高，就是直接关到死的，对啊，
对啊，所以有人要注意哦，就是说其实哦，这个条例在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在立法过程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最后的结果其实是终止立法。也就是说2003年的7月1号在主权移交的六周年，有50万人的大游行去阻止了这一个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立法过程。啊，不过吼，过差不多按照看，过二十年了，针对这个同样的内容，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个草案，它哦不但正式刊宪，而且在香港的第七届立法会进行首读。啊，港各位在高后就二读三读通过，也就是说，在今年的3月23号就正式生效。
而且我们仔细看这个条文的话，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它虽然就是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然后煽动叛乱啊等等的行为，它也禁止了所谓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行动。意思是说，像之前所有那种站上街头的这一些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如果有外国的组织或势力介入的话，基本上他也是有这个法案可以把你抓走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不只是禁止台湾或者说国际上的组织对香港进行联系，他也就是把香港内部的组织也孤立化，也就是他把你一个一个团体的连结拆开，然后把政党跟人民团体之间也拆开，然后把国际跟香港的团体也拆开，那就可以各个击破啊。
所以它不只是单纯的限制说你不可以在我这里有所行动，而是任何你的对外联系它也全部都把你切断就对了。
而且你要注意的是，这些东西的定义都是它定义的啊，比如说什么叫做叛国，什么叫分裂国家，什么叫煽动叛乱或是颠覆政府或窃取机密。那如果你今天可以用卡点为我啊，你问一个官员说，诶啊，这个法案是怎么样，这个施政内容是如何如何，为什么现在通讯要管制，那请问你这样是不是窃取国家机密，
或者是说这样子到底算不算他的这个所谓的跟国外的政治性组织有所联系，因为他的定义非常的含糊。诶，
没错啊，所以就譬如说你今天如果说你发现说有一个朋友让人抓去，对不对，然后你希望透过国际的人权组织的人道救援然后来给他一些支持，你甚至可能只是想要说，诶，大家很可能就散的啊，或出来对有鸟爱人叫狗啊，有老伯老母啊，就说有妮娜爱人叫狗啊，你只是在申请人道组织的救援的这个行动，你也有可能是勾结外部势力啊，有可能勾结国际组织啊，所以连你都自己可能会判刑，所以这才是这个法案很大的一个问题跟瑕疵，
因为它完全让香港人会变得孤立无援，连求助的这个权利都没有。
嗯，所以大家要注意的说，其实在20多年前的香港社会用50万人去街头，其实就已经吓阻了这个恶法的实施。不过过20年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嘛，渐渐有200万人哦，200万人，而且香港才多少人而已，有200万人上街头都没有办法遏止这样的法律被签署实施，那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宣告了一国两制就已经死亡了嘛。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耶，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就已经像世博很早就已经知道说自己去香港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然后像我去之前我也会有点担心，毕竟我们的社群软体一打开，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从事这个
你是叛乱组织，
叛乱组织
外围啊，
对的这些分子、
啊、
那我们之前也会怕，就是因为之前就已经有国安法了，那明明就已经有国安法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个23条。我那时候真的看到新闻的时候有点吓到，想说诶，这一个20年前的法案在现在通过了，但是诶，以前已经有一个国安法了，那现在又多一个23条，它是加强了这个掌控吗？
其实、哦、这个法律的改变呢，最主要就是说它去定义了五种危害国安的行为，其实都是把它的解释权利再往外的扩大，就是说该税它更加的模糊啦，
明明该水应该更仔细，各个一起该水更加模糊。
是啊，比如说他试图将未经授权的军事演习，还是说你知道有人要叛国，但是你没有举报，你这样叫做刑事犯罪。
这样子很像是 白色恐怖时期的，就是你要你们身边有匪谍啊，你没有把匪谍抓出来的话，你也有罪，或者是
你就知匪不报啊。
哦，
对啊，啊，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是匪？
对啊，
欸，那是政府决定他是匪之后，你就变成知匪不报啊。
所以等于是要先有匪才有知匪不报，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匪的情况下，我怎么有办法知匪不报？所以等于还是要政府先抓到匪。哇，这是一个很逻辑性的问题。
对，或者说你有叛乱呢，然后煽惑叛乱啊，或是离叛啊，有时候煽动意图啊，你也会变成叛乱罪啊。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最可怕的是，它有一个很模糊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包含你对警务人员肉搜也算是一个犯罪。
所以有人比如说你看他在路上警察乱打人乱开枪，你也不能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啊，你也不能搜说他是哪一个这个黑警，就说实在毫无制衡的力量啊。
嗯，
对啊，那这个法务人员在执行第一线勤务的时候，是不是就可能会扩张或者是扩大或胡乱使用他的权力？
因为其实人民没有办法透过任何手段去制衡他。
没错啊，没错啊。所以这里面还要注意哦，这不只是对香港人而言，还有一个就是包括我们讲的境外干预，也就是说你跟外部势力合作或影响要干涉当局的行为，不管他给你的是财政的支持或指导哦，那这些都犯罪。而且这些外部力量是包括外国的政府、政治组织，甚至是个人要援助你。比如说这个政治受难者，哦，他可能家里很缺钱，你可能就捐了5万元、捐了10万元，然后我托你经手给那个受难者，那你是经手人，那你也是犯罪。所以这样的一个扩大解释，其实对于不只对政治的方面，而包括连人道救援本身，其实都是把它捏起来的。
哇，那可是这样子，像我们两个是很有自觉的，那其他人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没有啊，我是统派耶，或者是我偏中立耶，这样我去香港应该也很安全吧？这样的台湾人去安全吗？
那事实上就有所谓的统派学者被抓，啊，到现在还没放回来啊，而且还有很多人被逮捕的理由只是因为他拍了照片啊。因为不要忘记还有一条是说窃取国家的机密，哦，跟你有可能做这个间谍活动，就是说你有可能做失败啦，啊，问题是你怎么是失败，或你有没有窃取国家机密，不是你认定的啊，是他认定的啊。哦，你要走那路的，你有那一些相片，对不对？可是你被针对了，所以他说，哦，因为你有拍照，所以你是不是间谍，你是不是窃取国家机密。所以这样的过程中，他就有很多的理由跟方式是可以入罪的。那问题是等你被关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寻求外部的协助，哦，你离开掉，我们刚才有讲到啊，不管是台湾，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只是要给你做经济的救援或人道的救援，其实在香港也全部都是犯罪，欸，所以你找不到任何香港人，除非他真的很有勇气，哦，愿意去支援你或救助你的话，不然的话其实你在香港社会你被逮捕你也是孤立无援的，欸，
所以他等于是比如说先有假设，好，假设有一个 A 他先被逮捕了， A 想要求助于在国外的 B， 但是当 B 一旦要帮助他， B 也会跟着犯了这个23条。
对啊，只是说 B 有可能在境外嘛，所以 B 可能要透过境内的比如说 C 去支持去帮忙 A 嘛。
嗯嗯嗯，
对啊，问题是 C 本身就犯罪，
所以他就会变成鬼瓜这样子。他只要有一个人被他抓了，后面任何人想要救他都会一个一个变成有机会被定罪。
所以你的矿的工其实不只是你自认是不是中立啦，你自认是不是偏统派，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很制度性的问题，就是说在人治的社会国家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犯法啊？不是决定的啊，对不对？你被逮捕之后你还会送到中国去，就是送到香港再进去更内地的地方接受审判，这个都是可以的，欸，所以你要寻求谁的资源，那这个说在这个风险就是零跟无限大啊。
嗯嗯嗯，
就没有发生嘛，问题是发生之后呢，对啊，你能够保证你一定回得来嘛，或者你能够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不崩溃吗？或者说你可以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这个坚守你的良心吗？当然是我们就没法可以怎么说，不要去冒这个险，哦，去让自己置于这个那么危险的境地啊。
Remu 读墨电子书，繁体中文最完整电子书服务平台，
全机型 Moon Ink S、 Moon Ink Plus、 Moon Ink Pro 2，黑白彩色都好读，6寸、7.8寸、10.3寸、13.3寸，各种大小读写都方便，
透过布克新闻专属连结成功注册，享好礼三重送，30天内首购享79折，还有150元购物金，60天内单笔订单满额再送100元购物金。
立刻注册 REMO 读墨电子书，繁体中文最完整电子书服务平台。
另外一个，我也在这一个23条通过的新闻之后呢，有看到一个算是出版业者会有点伤心的，就是独立书店的倒闭潮。因为除了独立书店它本身它贩售一些书籍有可能会踩到这个法案的怎么讲国家的这个叛乱罪的边缘以外呢，包含任何一些独立媒无论是独立书店还是一些外国的媒体企业，它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这些比如说文化出版品或者是甚至是新闻报道，他们都还是有可能会被定罪。
举例来说，比如你去报道香港的，所以我们现在讲暗黑旅行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去报道香港的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这个可能叫做游民啊，或有一些可能比较黑暗的地方啊，那你这样算不算是这个叛国？或者是外国企业他去公布香港这几年的财政或经济数据的这个下滑趋势等等，那你这样是不是窃取机密？是不是叛国？所以你有诸多的风险都会影响到外国的媒体、外国的企业，那甚至于不要说就是熊刚狼卡基这些小的独立书店，然后具备独立思考然后批判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或者是这样的组织，几乎可以说都没有生存的空间。
这样让我有点紧张啊！如果有任何人在香港听了我们节目，会不会也有危险？
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是还好，不过他们有宣传我们节目的话，其实有可能是有风险的。
OK， 好，那请各位在香港的人就是要小心，
偷偷听，
对，偷偷听就好了，不用帮我们宣传，没有关系。
对，就我们佛系经营啦，
对，我们佛系经营，真的不用帮我们宣传。
所以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那另外我也很好奇啊，因为台湾人头前有共点，其实这一个23条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被民意反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压下来了，但是过了20年之后，他居然能够这样重启炉灶，然后就咻咻咻的看他在一个月内这样子一读二读三读就通过了。那这20年来其实香港有蛮多变化的，尤其是我们前阵子才刚经历过比较有印象的就是2019年的反送中，那再更往前一点的话就是2014年的雨伞革命，那时候是为了要争取真普选等等。那这两次社会运动其实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北京政府其实对香港的整个施压的力道是有增强的，尤其是刚刚世博也讲了，其实基本上2014、318然后后面雨伞革命之后，你就已经认定自己应该是不要去香港会比较安全了。那像我就是在2019反送中前等于2018年刚好有这样去了一次，所以其实这两个比较大型的社会运动都让香港有一个蛮明显的从一个好像还有民主自由的地方变成一个完全人治的一个城市。对，
那这个是要注意一个方面，几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民主是会倒退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真把这个事情视为是必然，而且民主的倒退比前进来的更加的困难。应该说民主的倒退很容易啦，民主的进步很困难。那香港的社会其实是在100年当中，在跟英国统治跟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斡旋，然后取得了一个在经济上跟英国的配合，但在政治上给你一定的程度的开放跟自治，然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遇到一个冲突点，就是说在97年宣布回归的时候，那这也是跟台湾有关系哦，就是说香港人在回归的初期其实跟1947年台湾人1945年台湾人回归中国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对中国都是抱持着期望的，只是这个期望呢，就台湾人在2年后228事件之后就感受到一种挫折，可已经来不及了。那同样的，香港人我们刚才讲的嘛，他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其实他也开始到意识到说好像这个中国政府跟他们原来预设的不太一样，但那时候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挡跟去遏止这样的恶法的实施。你看再过20年，就所谓的温水煮青蛙，那事实上中共对于香港的控制，不管是人口的清洗或者是在政策的实施，或者是整个警政体系的这个渗透等等，其实它是越来越加的牢牢控制住香港。所以当它的力量越足够的时候，它就可以在一步一步的去驱动了 它所谓的我们讲的嘛，就是一个假改革。而这样的假改革过程中，是让香港从有民主变到假民主，到后来变成没有民主。那这个趋势是很清楚的吧？譬如一开始你也是双计嘛，然后到后来你在争取所谓的真普选，在那个过程中，到后来其实普选与否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有所谓的国安法，有所谓的引渡条例等等，其实还有哪一个组织敢继续存在维持它的动能？你看反对的政党解散，反对的组织解散，反对的团体解散， OK， 那每一个人就变成都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原子化的个体嘛。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说香港就是一个彻彻底底一国两制的失败案例。因为当你被中国统治以后，事实上你就越来越不得动弹。所以这也是基雷来说，就给台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我们看香港，我小孩的时候，香港是繁荣的象征，对不对？是经济发达的一个象征，一个这么小的岛，而是会成为一个很，这个叫什么，我们以前讲什么明珠、
东方明珠，
东方明珠，对不对？那么好的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的地方以外，我们也受到了香港的演艺文化，香港的电影啊，香港的电视啊，香港的这个演艺圈等等，那它也给我们很大的刺激啊。那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却在这几年，这个怎么讲，可以说在十几年内看到它迅速的衰退跟衰败。那你就可以刚刚说，所以这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政治归政治啊，经济归经济，事实上政治跟经济它就是个一体的两面。
尤其香港跟台湾的这种关系也是算是蛮密切的，一方面当然是有一个中国一直在对我们算是该怎么讲呢，以香港来说啦，毕竟从英国回归之后，它就是实际上受到中国的掌控。那以台湾人的立场，当然就是中国一直想要掌控我们，但是他们可能用各种的方法正在侵蚀着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2014还是2019的这几个运动，都会有一个标语叫做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当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都会说，诶，很像是在威胁台湾人，就是说你好像会变成香港那个样子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另一方面，那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当有一个国家对你打出所谓一国两制这种口号，什么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那你想看从1997年回归到现在，其实才二十几年间，它就已经没有所谓的港人治港的这个问题了。因为港人已经所有的领导都是北京政府派来的，那普选也都不再存在了，然后所有的可以民主发声的，无论是媒体还是出版，也都基本没有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台港之间就是香港的这个潜力，也让台湾人看到说我们要如何守护我们的民主，或者是如何不要让中国对我们有更多的掌控。我觉得都是我很讨厌这样讲，但是的确也是香港人的，好像我们好像踩着香港人的尸体前进的那种感觉。
就这个可以这样说啦，就是说昨日台湾是今日的香港嘛，但是要如何避免今日的香港变成明日的台湾，其实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怎么说，有点像吊诡的命题嘛。因为台湾过去的白色恐怖其实就跟中共现在在跟这个香港对付的事情其实是很类似的嘛。那如果台湾没有意识到一国两制的陷阱，或者说甚至在未来持续的去思考说如何跟中共这个什么和平并存，那如果持这种天真的想法的话，那就不可否认的，那台湾有一天如果被跟中共取得了一个比如政治的统合啊，经济的统合啊，那有没有可能以后后续就是政治跟经济上面的统合就可能发生？那同样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有效率有效的方法是一致的嘛，所以它会重复的使用。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台湾跟香港在从过去所谓的经贸啦，或者是所谓的演艺圈等等，到了21世纪确实我们是在社会运动上有合作啦。好，就是说香港人在争取真普选或者是反送中的时候，其实台湾跟香港之间是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不过我觉得这个合作当然也会遇到一定的瓶颈，比如说台湾到底可以对于香港施加或实施多少的援助，那或者说台湾人能不能跟香港的朋友们同样认知到说我们共同要面对的或要阻止的都是中国或者中共势力对台湾的一个入侵。所以事实上你要怎么分辨中国跟中共，我认为无法啦。中共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共，在整个政治体制的实施下，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就是如此嘛。所以我们支持台湾，或我们支持台湾独立，或我们支持台湾跟中国 不互相隶属甚至各自独立的前提，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只有这样的前提才能够维持台湾绝对不会跟中国合在一起嘛。所以这个也是，不，当然我们不会希望说香港朋友在这个议题上面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态，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香港朋友必须要意识到为什么台湾人或台湾社会对于中国或中共本身是有一些不妥协的地方。因为事实上这个不妥协在过去台湾人也被骗过啊，因为1945年的台湾人也是在这个法的程序法的领域上面还不属于中国，可是在情感上都觉得自己回归中国嘛，那所以才后来有血的代价啊。而这个代价到了隔了70年之后香港人也重新遇到了，那我们难道台湾人还要再重新再犯一次错误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在讨论台湾跟香港之间我觉得有些需要理解的前提。哦，当然台湾人对香港运动的支持是做热烈的啊，做很热切。我那时候我的办公室在收集那个滤嘴啊，过滤的，我们那个包裹是收集整个房间的，整个客厅一箱一箱全部都堆满满的。好，那我们再透过一些不同的管道就是再捐出去嘛，这下次可以再讲。不过这个议题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而且台湾也成为了我们现在重新梳理香港议题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台湾有最重要就是跟你有关啦，
出版的自由。
对啊、嗯、对啊，因为台湾那也是出这些册啊，所以现在很多香港没得出的东西变成在台湾出版，所以台湾时移世转下又重新成为了一个对吗？自由中国吧，或者说一个
民主的基地，
对，一个自由言论的一个发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几本书嘛，比如说马月有一本这个反抗的共同体，就纪念2019年的香港反中中运动啊，这本册齁基本上在香港就不可能出啦，
不可能你直接抓去，
对啊，所以这种书在台湾也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延续阶段。当然有图啦，有文章嘛，爱有图嘛、图片方面我们可以推荐之前其实在我们节目最早最早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过的反送中摄影集，奇异果出版社的、那真的都是香港朋友当时在现场拍的、第一集跟第二集我觉得也可以去做一个让大家可以看到图片、来感受当时的情境。对，上海博文就要介绍的是我们朋友徐承恩、香港的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大众史学家、他写了非常多跟香港有关的历史著作，然后包括了思索家邦、中国殖民主义狂潮下的香港，或者是香港遭遇的家邦，本土观点的香港源流史、以及最近最新的一本书叫未尽的快乐时代，香港民主回归世代精神史、所以大家说的书里面有的书比较轻、就是他可能讨论的是一个历史的、是一个城邦史的或者是所谓的民主史的一个观点，那也有介绍所谓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记录、以及比较容易让你接触的其实是照片集摄影集、这些都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对于香港有更多一点的理解。
好，那真的还好台湾还有这个出版的自由，让香港的这一些文字香港人想要讲话的这个空间可以保留下来。如果有任何意见想推荐什么书籍一起在节目聊聊，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IG 串串或者是写信给我们。
我们脸书是 Book 新闻，
IG 跟串串都是台湾 Book News，
我们信箱是台湾 Book News 小老鼠 gmail.com。
Book 新闻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